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今天王老师要将圣灵的恩赐做一个总归纳。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要变成新的了。如果我们被圣灵浇灌或有主同在，我们就是新造的人，也因此我们灵里的邪恶本性会去除掉，在灵里就有了神的本性。我们的灵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的良心自然就是安全的向导了，因为它是我们灵的声音。我们知道圣灵内住的果效对我们生命的影响是多么的大呀。亲爱的朋友，这时候让我们一起听课系统神学一百讲第七十二讲。
系统神学一百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感谢神，我们又在空中再会了。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圣灵的恩赐。我们上一次已经谈到圣灵的恩赐其中的几段圣经，我们谈到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五节提到圣灵的恩赐浇在外邦人的身上。那这里圣灵的恩赐浇在外邦人，这个浇用浇灌的浇，是其实是圣灵本身临到外邦人的身上，外邦人也领受圣灵了，所以圣灵本身就是一个恩赐的，圣灵自己浇在外邦人身上，让他们领受圣灵。领受的时候有一个记号出来，不是每一次都这样，但有时候领受圣灵的那一刻有方言，讲起方言来，所以这个方言也是一个恩赐。圣灵本身是个恩赐，方言是个恩赐。我们上一次讲说耶稣基督本身也是一个恩赐，他自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经也是圣灵的恩赐，神借着他的灵默示感动启示的工作，今天又继续用他的灵来光照引导教导我们知道真理，这些都是圣灵的恩赐。好，我们上一次也讲到罗马书一章十一节，当保罗说他要去罗马教会，他希望能够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好，这边提到属灵的恩赐，他没有特别讲圣灵赐下什么恩赐，他可以说是各样从神所领受的一些好处，就广义的讲，他都很希望能够去跟罗马教会分享。我们上次花一些时间来看罗马书十二章六到八节，这边提到这个七种恩赐，说预言就是讲道，做执事也可恩赐，然后有教导的，劝化就是辅导，就辅导的，也有施舍就是救济的，然后呢还有这个治理，这个就是领导的，还有什么怜悯人呢，就是安慰的恩赐。所以这个可以归纳来讲，有讲道的，有做执事的，有做教导的，有做辅导的，有做这个救济的，有做领导的，有做安慰的。好，这个范围很广，很多基督徒啊，每一个基督徒，除非在这个 精神上或在智能上有严重的障碍以外，通常一般基督徒都可以在这个罗马书这一段里面找到一两样，有人甚至于两三样、三四样恩赐。好，我们往下看，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2章4到7节，12章4到7节这边也谈到恩圣灵恩赐的教导。他这边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好，这边提到同一位圣灵，同一位主，同一位神，按他自己的意思是给人不同的恩赐，或者说不同的这个职事、职位、职分啊。你这个人叫使徒，这个叫先知啊，这个叫教导者啊，这个叫教师，那个叫布道家等等，神赐下一些不同的恩赐或者一些职分、职事，但是这出于同一位主。同一位主。好，这里谈到的说恩赐来自同一个来源，同一个，他目的是什么？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所以圣灵的恩赐之下要让我们得益处。好，这是一个重要的重点。接下来哥林多前书12章7到11节，这边有一个恩赐的排列表，他提到这个人，他说提到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是刚念过了。然后呢，第八节以后说，他举例，这个人蒙圣灵赐给他智慧的言语，那个人也蒙这位圣灵赐给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给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给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好，这边列出了多少恩赐，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医病、异能、先知、做先知，还有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总共啊，这个列了这样九样的恩赐，七八九，好，这么多种，我们再算一次，1、2、3、4、5、6、7、8、9，好，九样恩赐。重点是圣灵有他的主权，这位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好，他有他的主权，我们因为有被拣选或者有这样的心智，羡慕善工来服侍他，他会按他的主权把需要的恩赐分赐给我们。好，那么在这个恩赐的这个排行表里面，有一些是意思比较清楚的啊，例如说这一个医病啊，这是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然后有一些像方言、翻方言，这个我们解释过了啊，辨别诸灵，说这个灵是神的灵还是人的灵还是邪灵等等啊，这个是比较容易懂的。做先知呢，做先知啊，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讲道，这是广义的意思，一个是狭义的。狭义的就是说像雅加布那样子说啊，你耶路撒冷要发生饥荒啊，或者保罗要被捆绑起来啦、啊，讲一些未来的事情，这个是比较小的啊，这就是狭义的，是提到未来要发生的一些事，发生在个人或群体身上的一些事情。那么这里请注意啊，在这个恩赐排行表里面，这个做先知是排在后面的，所以表示说这个做先知是比较狭义的先知，是在讲什么？像雅加布那样的先知，他不是做先知讲道，讲整套这个神的旨意啊、救恩的计划等等，他不是这种先知，而是比较小的。所谓比较小，就是说在讲什么啊，保罗要被人家抓起来绑起来啦，这个人明天会怎样，那个人明天会怎样啊，明天会不会下雨啦、啊、等等，这些比较小的这个事情，这个是 狭义的先知，因为他被排在后面，所以可见他是狭义的。因为圣经别的地方都是把做先知讲道排到前面去。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12章7到11节排在前面的是什么？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这是什么？这是讲道，讲解神的道，这是这种恩赐。现在很多人不是这样解释的，现在很多人就是说，哦，这个有一些人有恩赐，能够讲明天会怎样，后天会怎样，明年会怎样，哇，这种恩赐就叫做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有人这样讲，这样讲不对。为什么不对？我们往下看就知道了。因为在其他的圣经里面一直都把讲道放前面，所以这边讲智慧的原理跟知识的原理，它一定是在讲这个神的道。神的道就是智慧，就是知识啊，最高的智慧，最高的知识。所以讲解神的道的人就是有智慧的言语，有知识的言语，他排在前面，应该是这样子。我们等这个圣灵恩赐都讲完，我们会把智慧跟知识我们会再特别来解释一下，那时候就会更清楚了。那么在这个排行表里面还有什么恩赐呢？还有信心。我们信主的人其实都已经有信心了，来到神面前，毕竟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来到他面前一定要信他，所以每个人都有信心的。但是呢，每个人都有的信心跟那种信心的恩赐就不大一样。我们虽然都有信心，可是有些人他特别有信心的恩赐，他就很勇敢很平安的啊，一生就因为有这样信心的恩赐，就很勇敢的到处啊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他有单纯的信心，对神有像小孩对父母那种单纯的信赖，这种恩赐是很令人羡慕的啊。王老师有一个长辈，哇，他是在很多的危险跟逼迫警告之下，可是因为神给他这种信心的恩赐，20几年来他很勇敢的到处传道，没有事情啊。这个很多危险，但是神全然的保守，一次都没有发生事情。他这个有一种单纯的勇敢的一种心智，是神在某一个祷告的时候，某一次祷告的时候特别赐给他的。好，所以这个每个人都有信心，但有人特别有这样信心的恩赐。不是说信心的恩赐就没有危险，不是这个意思，他可能有危险，可是他不怕，他就对神完全信赖。我们都应该这样，应该这样羡慕有这样的恩赐，但有人特别有很单纯的对神那种像伯兰那样子很绝对的信心。好，那行异能，这是我们很好奇的，这是什么恩赐呢？啊，圣经没有解释啊。那么所谓异能，当然就是讲超自然的事情。我们平常看惯呢，哈，叫做自然，对不对？这个会做很多事情，我们会讲话，会骑这个自行车啊，会读书啦，会跳高跳远呐，会做很多事情啊，这些都是自然的。自然就是我们看得惯的这些事情，其实也不能叫自然，就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看惯了就觉得很自然啊，这叫做自然的。可是异能就是超自然的，超自然的就是不是普通的能力了啊。比如说啊，这个我们听过那个见证啊，印度圣徒孙大信啊，有一个见证，哇，这个上帝派他到高山上去布道，是印度的基督徒。他一个人往深山走，你知道深山在以前是有野兽的，现在野兽大部分跑到中国人的肚子里面去了啊。但实际上几十年前都还有很多野兽的，100年前的更多了啊。听说这个70、80年前北京城外，你晚上出去了就听到狼的叫声了，可能就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个有这样的危险，他被神要他去深山里面去布道，他就去了。他有什么异能呢？野兽可以跟他在一起而不吃他。哎，这个如果没有，我们没有这个恩赐，不要去试看看啊，可能会变成野兽的这一个家菜了，可能变成他的午餐了啊。所以这个孙大信就有这样的恩赐， 他可以跟野兽在一起，那个老虎或狮子在他的手下像一只猫一样啊。这个异能，这是偶尔有一些人神就给他这样的恩赐，类似这样的，其实不只是这样，反正就是超自然的。但你不能说行神迹啊，因为神迹是神所行的，是神借着人来行一些超自然的事情，那这可以称它为异能。那么后面这个作先知讲过了，就比较狭义的，就是说一些预言，辨别诸灵讲过了，说方言方言讲过了。好，所以这九种也是蛮广的，但是比罗马书窄。罗马书十二章那个是讲信徒各样的恩赐，范围很广。这边呢虽然比较多样，有九样，可是这九样都是比较是在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的一些恩赐，比罗马书那边窄一点。好，同样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在后面的地方28节到31节有另外一段谈到这个恩赐的排行表。这边提到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第四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好，所以神是多才多姿的。后面说岂都是使徒吗？不是的。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等等，不是，不是。好，换句话说，神是给教会不同的一些人，所以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这件事情。刚刚是谈那个恩赐的本身，有这个医病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有说智慧话语的恩赐等等。那么同样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后面这一段28到31节这一段，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写，是从这个人的这个职分，或者说这个人的头衔来写。这个人这边说有的叫做使徒，有的是先知的，有的是做教师的，有的是做行异能者，有的是做医病者，有的是做帮助者，有的做治理者，有的就是说方言者等等啊，他举这些例子。所以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同一件事情。什么排前面呢？使徒排前面，因为使徒是开拓者，建立教会，教会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所以第一使徒，第二是先知。为什么先知排在使徒之后？先知按照圣经明明在使徒的前面，旧约就有很多伟大的先知的，使徒是后来才有的，为什么现在使徒排到先知的前面去呢？这是从重要性来讲的，因为先知讲的是未来要兑现的事情，所以他虽然讲出一个大概，但自己先知的本身还不完全明白。以赛亚书写最多了，可是以赛亚他对于耶稣基督的拼图写很多，可是那个清晰的相貌他其实还不是完全了解。但是使徒呢，使徒就地位可以从启示的角度来讲是更重要，因为他们使徒们都已经看清楚旧约的事情是怎么样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使徒又可以更清楚的来介绍我们信仰的这些根基跟教义。所以使徒啊就是先知，然后是教师。先知包括先知主要的功能其实是讲道，第三是教师。教师教什么？教神的道。你看使徒先知教师，这都是基础，都是以道为前提的，然后才是行异能医病帮助治理说方言等等。好，所以你可以这里看出那个重要性在哪里，那个层次是分明的，神的道是摆前面的，其他的事情是摆后面的，我们不要把它颠倒过来的。一个人忠忠实实的讲神的道，你不太看重他，因为一个人他道不大会讲，只会按手叫人家这个舒服一点，那个病好起来，你就说这个医病者比较伟大，谁说的？我们不用比较谁叫比较伟大，但是圣经实在是把道放前面，因为道带给人永远的改变跟祝福，远远超过医病或异能给人一个暂时的今生的一些好处，是超过的。所以我们不要用仁义把它搞颠倒了。好，接下来我们看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节，十四章第一节上一讲提过，我们现在这里再读一次，这边又提到属灵的恩赐。这边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就是做先知讲道。好，这边提到爱是我们要追求的，但也不要忘记恩赐，爱比恩赐重要，那么恩赐也要爱更重要。那么恩赐要什么恩赐呢？其中最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就是替神说话这样的恩赐。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替神说话，求主让我们有这方面的恩赐，越来越操练，越老练，可以常常替神说话。好，这是一个恩赐，最重要的恩赐。接下来临前，哥林多前书14章12节，这边说，既然我们切慕属灵的恩赐，那么就应该切慕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最造就教会的是什么？是替神说话，把用神的道来建造神的家。接下来另外一个恩赐的排行表在以弗所书，这是很有名的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很短哈。这边提到五种传道者，以弗所4章11到13节，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边提到神所赐的有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个神所赐的，神所赐的跟那个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啊，这有类似的意思啊，但这里比较简短，这里只讲其中五种人。在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到31节提到这个使徒、先知、教师、行异能的、医病者、帮助者、治理者、说方言者，提到八种，那么这边只提到五种。可是这边是更核心的五种，比较核心的五种，这五种都是传道，都在传神的话啊。这个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使徒是奠定根基的，先知是做先知讲道，传福音的是布道家或布道者。每个人都应该传福音，但有人呢，他传福音特别有这种热忱，有这种恩赐跟能力，也让一些没有信的人特别愿意听他们。所以像是布道家或者布道者，这是一种恩赐，每个人都要布道，但有人特别有布道的恩赐，这是第三种。然后才是牧师，全圣经提到牧师实在提到不多啊。那么为什么传道、传福音的在牧师的前面呢？因为牧师主要是来牧羊，照顾，用神的话跟神的爱来牧羊，照顾群羊。那么如果没有布道家，就是所谓传福音的，如果没有先这些人使教会一些羊被生下来，如果没有羊，你做什么牧师呢？没有羊还能叫牧者吗？所以这个牧师是照顾已经信的这些羊群，这也是一个传道，一种传道。最后提到教师，教师能够很有系统的教导真理的知识。好，你看这个五种传道的恩赐，好，那个是最核心的五种了。那神赐下这些恩赐目的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11节12节说，为了要什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一直到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有这些 五种神所赐的传道，让我们就被成全了。我们众圣徒用神的道来成全我们，我们懂神的道，我们就可以各尽其职，做我们每个人该做的，互相有美好的配搭，在这个基督的身体就被建立起来了。那我们在真道上，因为这样的配搭，也就更加合一了，而且更加长大成人了，而且更加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这边提到啊，这五种恩赐跟恩赐的目的。接下来提摩太后书一章六到七节也提到一个重要的事情，保罗勉励这个接班人，他可能就是接班人了，勉励他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保罗勉励他要把恩赐眺望起来，当初按手所赐给你的恩赐，换句话说，有一些恩赐是可以借着按手，这个属灵的前辈为晚辈啊，或者其他的信徒，特别在服事上的同工，为他们按手，然后神可以借着这个按手赐给同工啊，这个接棒的人后面的晚辈赐给他们恩赐。那么是不是有恩赐就满足了？不是的，恩赐是要使用的，要锻炼的，甚至于呢，有一天如果有什么疏忽不警醒，他还会退后。所以要怎样？要如火眺望起来，他在我们心里，可是没有去眺望，他可能就忽略了那个作用了。所以要眺望，眺望是什么意思？当然跟爱主的人一起祷告追求，或者把自己的恩赐放在祭坛上，放在服事的工厂上，就会被眺望起来。因为工厂上的需要，服事的需要，是要我们有把恩赐都发挥出来的。好，这个是谈到哥提摩太后书一章六到七节。接下来另外一个地方谈到恩赐，就是希伯来书二章四节，希伯来二章四节，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好，这里讲的传福音的时候，是用神迹奇事、异能、圣灵的恩赐来做见证。这里没有讲圣灵哪一样的恩赐，其实人能够信主，是圣灵用各样的恩赐来帮带领一些不同的人，借着一些不同的方式来向我们做见证，有一天我们才真正得着悔改了。好，这个是谈到圣灵的恩赐有一个作用，是为了做见证，为神做见证。接下来我们用彼得前书四章十到十一节啊，来做有关恩赐的一个暂时的一个结论。这边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彼此服侍。我们怎么看待神所赐给我们恩赐？我们要用好管家的心态，把神所给的我们要管理好。然后呢，他就举例啊，讲道的要怎么样来发挥呢？要按着神的圣言来讲，不可以自己乱胡扯瞎掰乱盖啊，自己在那边按自己的意思乱讲，不是的，要按着神的圣言来讲。那么如果是服侍人的，那就靠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那么结果呢，我们这样子运用恩赐美好的配搭，结果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这样恩赐按照神的喜悦把它发挥或者加以操练的时候，教会就有荣耀，就有神的能力跟同在在那边彰显出来。好，我们讲了这么多恩赐，我们现在要来做一些归纳。首先要谈的是恩赐的目的是什么。恩赐的目的我们刚刚谈很多，总归纳来讲有五个重点。第一个， 是彼此服侍，彼此服侍。我们的恩赐不一样，但是我们用神给我们不一样的恩赐来彼此服侍。你服侍我，我服侍你，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彼此的帮助跟长进，得到安慰跟照顾，得到鼓励跟扶持，我们彼此服务，彼此就没有缺乏。这是彼得前书四章十节，彼前四章十节就特别提到的。第二个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使人得益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七节，刚刚读，以前读，前面才读过了。林前十二章四到七节，恩赐是要让人得益处，不是要让人炫耀自己啊。这个人特别讲别人啊，让别人得益处，当然也包括自己啊。我们彼此让对方得益处，我们自己也得益处。第三个恩赐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建造教会。教会的建造，教会的建立，要有各样的恩赐才建立得起来。那么这是罗马书十二章第六节，我们上一讲讲过了。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林前十四章十二节，还有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这边讲这个建造教会。建造教会当然有各样的恩赐，需要各样的恩赐。接下来第四个目的是什么？是成全圣徒。我们彼此服侍，我们造就教会，目的其实是在使圣徒得到成全，那么成为这个成熟的、站得稳的、可以服侍神、荣耀神、献给神的这样的基督徒。另外恩赐有什么目的呢？恩赐，圣灵的恩赐，也可以证明救恩，把神的救恩啊，这个证明出来。接下来我们要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把刚刚所谈的那几个恩赐的排行表，我们把它统计一下，就可以看出重点在哪里了。我们刚刚谈的有四个这个恩赐的排行表，我们来看一下，然后要做一个统计，看哪一个名词或者哪一件事情是比较优先，也写比较多次的。我们看一下这几个排行表。以弗所书是最短的，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好，五种。然后呢，这个罗马书十二章六到八节也是很简单扼要，这边提到罗马书十二章，我们前面提过有什么恩赐呢？有说预言的，其实是讲道，有讲道的，有教导的，有执事的，有劝化就是辅导的，有治理者就是领导，有施舍的，是主要是物质上的救济，还有怜悯人的，这主要是心灵上的，也给人的一种安慰的恩赐。好，这边提到七种。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八到十一节，我们前面讲过，我们现在把它排列出来，再来统计。有什么恩赐？有先知，有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有医病，有方言，有异能，有这些恩赐。接下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这边提到几种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还有什么呢？还有医病的恩赐，方言的恩赐，治理的恩赐，还有异能。好，这个跟这个林前十二章前面第八节很像。那这四处都是用排列表、排行表的方式，把一些恩赐这样通通列出来。当然不是说恩赐总共只有这么多样，而是说最主要的就是这些了。那么一统计下来，你会发现排在最前面的是什么？是使徒。使徒的次数不多，可是它的重要性很大，所以它排在前面。那么然后排又前面又多的另外一个就是先知，做先知讲道，这个也是排在前面的。另外还有排在前面的，比较前面是什么？就是做教导，教师教导啊，做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好，这一种教导也是排在前面的，次数也比较多，排行也排比较前面。后面的是什么？ 什么疫病的方言的领导，行政领导的就是治理，还有什么异能等等，这是比较排在后面的。那我们讲这些做什么？这个目的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后面的摆到前面去，也不要把前面的摆到后面来，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次序，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知道先后就离开真理不太遥远了。好，所以这个先后次序看很显然的看出神的道，或者教导神的道啊，这本身是比较最重要优先的恩赐，然后其他的就是属于次要的恩赐。那么所以主要跟次要之间不是互相排斥，而是按圣经的次序来互相配搭。我们不用争取自己做主要的，但是讲到的确是比较累就是了。如果没有相当的了解神的心意，没有相当熟悉圣经的话，很可能教导跟做先知都会有错误会得罪神，罪比较重哦。但是这个后面这些恩赐虽然不像讲道教导那么复杂，可是也很重要。如果没有执事啊等等各样其他的恩赐一起的配搭，光靠讲道教会还是总觉得有一些明显的缺乏。所以我们期待教会是这样子，各样恩赐越多越好，但是神有他的主权，我们不强求，但是常常祈求。所以恩赐的事下，我们就是感觉我们要这一个去体会我们要去用渴慕的心去祈求跟等候，甚至有一些长辈可以为我们祷告祝福，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来领受。那最后关于恩赐，我们要提到一个这个圣经上没有直接讲，但是也是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刚刚所讲的恩赐大部分在讲一些属灵的恩赐，对不对？那我们天然的恩赐算不算恩赐呢？当然都是算的，一切都出于神。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生下来就有的一些优点，一些特长，这也是恩赐。但是能不能靠那个天然的恩赐来服侍神呢？不可以。那可不可以用呢？可以用，就是把我们天然的恩赐有人特别记忆力特别强，有人特别会画图，有人特别有口才等等，有一些天然的恩赐，我们要把它交在神的手里，让神来调整，来洁净，来提升我们，让这一些本事能够成为属灵的用途，那也是属灵的恩赐了。好，这也是很重要一个观念。好，我们原来的恩赐交给神，让神圣化了，洁净了，让神改造以后也成为可用的，这是更重要。我们不是用天然的才干来服侍神，那是上帝不喜悦的。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管理圣灵的恩赐，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来谈圣灵的恩赐，然后还有继续在往后的几次里面会谈旧约中的圣灵等等，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愿以后的课程还比以前更精彩更丰盛，愿神赐福大家，下次空中再会。
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主借着我们的灵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那么我们就更应该好好顾念我们的灵。我们不仅是心思上或肉体上的个体，我们更应该了解我们是属灵的个体，我们应该训练我们的灵，叫他们成为更安全的向导。我想我们默想圣经，实践圣经，将圣经放在首位，而且要及时顺从灵的声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希望自己一天比一天进步？那么让我们渴慕主， 仰望主。记得明天继续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系统神学一百讲第73讲。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您。